我们现在祷告，谢谢主，早晨这么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面对面的敬拜你，从心里面来向你唱诗歌。主啊，谢谢你，愿让我们虽然是这么不完全的一个敬拜，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奉献给你的时候，你总是悦纳。主，接下来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向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更深的说进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再来被你更新，被你激励，让我们再来努力的、殷勤的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上个月呢，刚刚讲完彼得前书哈，那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开始进入彼得后书。等一下，好，对不起，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是彼得使徒彼得写给亚细亚那些基督徒的两封书信哈。第一封彼得前书，他的目的呢是要鼓励那些在信仰上受逼迫的基督徒，所以彼得呢就写了很多神的恩典，要来坚固他们的信心。然后呢，写完彼得前书之后的两三年，彼得发现教会开始有一些那些错误的教导，有一些假师傅在教会里面传扬那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呢，彼得他就再写了这二封信，就是彼得后书，为了要来帮助这些基督徒，要防备这些错误的教导哈。所以呢，我今天我就用一个小小的表来把彼得前后书做一个比较。好，彼得前书当时教会面对的问题就是外面的逼迫，从外面来的。然后呢，彼得后书面对的问题是内部的，就是内部有一些假教师在那里传播异端。但是同时，他们那个时候外面仍旧是接受，仍旧是有那些从罗马政府啊，从其他的宗教来的那些迫害，内外都有迫害。好，那所以呢，在彼得前书里面，神的恩典特别被强调出来，为了就是要让这些患难中的圣徒有盼望，他们知道将来是有一个美好的盼望的，将来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然后要拯救他们这些敬虔的人。所以他们的语气，彼得的语气就比较多是安慰，循循善诱。那在彼得后书呢，因为当时教会面对的问题是内部的异端嘛，所以呢，彼得就要特别强调对神的认识，他要圣徒呢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因为面对异端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对神的真理很清楚。所以呢，他的语气比较多是警告的，然后呢，他强调基督再来要审判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好，那我们先来把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11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好不好？这样大家大概比较会 focus。好，我们请弟兄先来，请好，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内容。我们发现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你们，哇，假师父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要注意，他没有一开始就讲这个。他一开始呢，先把我们带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我们蒙召了，我们蒙拣选了。因为呢，刚刚我们讲过，这一卷书主要是要叫大家防备假教师嘛，怎么样防备？就是你认识真的，你就知道假的是不对的。就像我们要去分辨什么是假钞，你不用把每一种假钞都摸一摸，你只要把真钞摸得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清楚，这样子你一摸到假的，你马上知道这是假的。所以呢，彼得他用第一章先把我们带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注意到呢，这卷书里面呢，总共提了五次的救主耶稣基督。光是在这十一节里面，短短的十一节，我们就读到了两处经文，就是第一节跟十一节，特别强调主耶稣救主的身份。不仅是这两节，当我们看到彼得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强调出这个救主的救恩的宝贵。我们来比较他的前后书介绍自己，他怎么介绍。前书，彼得前书就是他的第一封信，他是讲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呢，在后使徒彼得，然后后书呢，他讲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他多了两个字在后书多了两个词是什么？仆人还有西门啊。他仆人的原来的意思是奴仆了，就是没有主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强调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因为是救主耶稣用自己的命把他买回来，所以呢，他不再属于自己，他是属主的，所以他自称自己是神的仆人。然后呢，西门是什么？西门是他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希伯来的名字，是他的旧名字，也就是他还没信主之前的旧人的名字。然后呢，主耶稣把他改名叫彼得，是他信主之后的新的名字。那这个说他要从这里来说明什么呢？我们揣摩哈，过去他是叫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只是一个渔夫，是为自己跟自己的家庭奔波的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呢，信主之后，他变成了一个使徒，变成教会的真理跟主使。这个说明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得救以后，他不住的从旧人变成新人，然后成长成为一个教会的主使。所以呢，这一卷书呢，特别就是讲到这个救主的工作。我们得到了救恩以后，我们还要不住的在这个恩典上一直成长。所以刚刚我们唱的歌更高之处，我们就是要一直的成长。好，那到最后这一节就 讲到说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这个就是彼得给他们的勉励，就是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这个也是他写这封书的那个这封信的另外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到第三章的时候会看到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呢他需要写这封信来激发他们，勉励他们继续成长，继续的在认识主的事情上成长。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叫做真认识。什么是真认识？今天早上的主日学中南给我们一个比喻，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我们知道糖是甜的，但是直到你真的尝了，那个认识就是真的认识，因为你尝了。所以这个真认识就是知识加上经历。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信主了，主耶稣给我们很多恩典了，但是我们不见得真的都经历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借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更多的来认识，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好，我们看到这一三节，这十一节里面有三个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认识来分段。这三个认识呢，前面两个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个认识都是讲到我们认识神之后，神给了我们什么恩典，是神那边做的，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都没有什么功劳。但是第八节这个第三个认识呢，就是我们这边的责任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开始的认识，我们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认识，越加认识我们就越加的能够享受这个恩典。我们看他这个前面二到四节的地方呢，讲到这个红色的字是我们认识了神之后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有恩惠平安，好，还有第三节讲到的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还有第四节讲到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三件事情是在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得到的恩典。那你会不会觉得奇怪，我已经信主挺久了，我好像也常常没有平安啊，我并不觉得我得到了 always 都很有平安啊。神他那边已经一次性的把这些都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要真正的享受到是需要我们这边一直继续不断的去认识他，你越认识你就越有平安，越有恩惠，越有生命。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对不对？他是讲到说我们越认识他，他就越多多的加给我们，所以我们这边是有责任的。什么是恩惠？恩惠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呢他白白的给我们，他白白的 把他的救恩给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都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然后呢这个平安 Shalom 不只是没有战争，平静安稳的状态不只是这样子，它更表示一种繁荣兴盛的生命，就是说你在属灵的事上你很兴盛。那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每次遇到什么苦难我们就是白白的忍受然后就过去了。但是等到你认识神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所遇见的苦难呢会变成你的一个益处，也就是你经过苦难然后你来投靠神，信靠神，然后神就在帮助你当中让你越发认识他，而且我们的性格变得越发的成熟，越发的老练，然后 越来越像神。所以呢神在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要有恩惠平安，就是必须要我们一直来信靠他，一直来跟神连接。 古代哈有一个聪明的国王，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很有心来要来研究历史啊，所以他就召集了全国的专家学者，给他们一段时间把人类历史整理一下，然后写成专书。好啦，结果呢，这些专家学者用了20年的光阴，终于写好了。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书呢运到国王这里来，总共用了24匹骆驼。国王说：“哇，这么多的书，我怎么看得完呢？你们回去紧缩一下，把这些东西紧缩再少一点。”好了，他们又用了20年的光阴把它紧缩了。这次呢，7匹骆驼就把它运来了。国王说：“还是太多，再紧缩，实在太多了。”结果呢，第三个20年过去了，所有的这些专家学者都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学者，他终于带了一本厚厚的书来到国王这里。国王说：“这个时候，国王已经卧病在床，哈，将不久于人世了。”他就对学者说：“哎呀，我现在也没力气看了，你能不能把整个人类历史简单的给我介绍一下？”然后呢，这个学者就说：“只需要8个字就可以总结人类历史，就是生来就苦，苦够死去。”他们花了60年的整理人类历史，结果就这8个字。这个不是讽刺，这是事实。但是国王不满足，国王说：“你光知道这8个字有什么用呢？我需要知道我怎么样胜过苦难，我怎么样延续我的生命啊。”这个学者说：“对不起，我只能发现问题，我不能解决问题。”是，真的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呢，苦难的根是人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个都是罪人，除非耶稣。除非你认识耶稣，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接受他的救恩，否则问题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因为这里讲到说，恩惠平安会因着你们认识神，多多的加给你们。好，然后呢，他不仅加给我们恩惠平安，他还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什么是关乎生命与前进的事呢？这个生命呢，是指到说我们信主啊，就是我们得救因信称义。然后这个前进呢，就是我们继续的成圣。好，所以呢，这里这个现代译本，这个第三节的这个现代译本讲到说，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的上帝而得的。我们认识主，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就我们人来讲，我们觉得说我们蒙恩得救了，那就是大事，那是最大的事了。但是在神看，这还是小事。他还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再继续的认识他，以至于慢慢的我们能够进到他的荣耀跟美德。这个英文版讲到说 To his own glory and excellence， 就是我们可以活出他的荣耀跟美德。我们这个罪人怎么样能够活出他的荣耀跟美德？就是我们来依靠他，与他同行。刚刚本来我看我们本来要唱的诗歌有个亲近更亲近，就是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比如说你告诉神说，他这里讲到说神已经把他一切都已经先赐给我们了，对不对？一切你想要过敬虔生活，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可以赐，他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没有来支取。当有一天你想要像神一样能够饶恕得罪你的人，好像耶稣他能够为他的仇敌祷告，那你做不到，你就跟神说，我主啊，你叫我要饶恕我的仇敌，但是我真是做不到，求你帮助我。这个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他帮助我们，慢慢的可以去爱那个冒犯我们的人。然后比如说你不想忧虑，你这个事情真的叫你非常忧虑，你不想要忧虑，你希望你的内心有平安，但是 就着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对不对？但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告诉神说，神，你已经将一切的生命跟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了，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内心有真实的平安，然后你就会慢慢的经历到神是信实的，他真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我们没有经历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支取。就像说有一个人，他把很多一大笔钱存放在你的银行户口里，但是呢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却不懂得去把它领出来用，那你就是浪费掉，你就浪费这个恩典，你就没有享受到这个恩典。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其实神呢他已经把一切这都赐给我们了，那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来他这里来支取恩典。所以这样的认识呢，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神的救恩就是要把人一直带回到起初的目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神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可以跟神联合，有一个很活泼的交通，以至于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可以活出他的性情，活出他的荣耀跟美德。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他，靠耶稣基督，他会亲自帮助我们。这是他的应许，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以第三个就是讲到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其实我们圣经里面，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个应许吗？有7000多个应许。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整理下来，我是看那个网上的那个统计，至少有7000多个。但是这里面最大的应许是神把他的儿子独生子还有圣灵赐给了我们，这是最大的应许。然后就着这个向下我来讲的，这个应许也包括在消极上，他叫我们脱离了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在积极上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呢，客观上耶稣已经都做好了，他已经灭了这个冤仇，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经历上呢，我们好像还是常常有很多的那种败坏，有活不出神的良善圣洁公义。那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一样回到起初我们跟神的联合，如果你不靠神你是活不出来的。我们总是很羡慕耶稣的良善公义，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来靠他，我们就活不出来。好，所以这边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有应尽的责任。我用一个比方，就是说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帮助我们明白，就是说如果一个有钱人他想要资助一个穷小子去读受高等的教育，他给他一大笔钱是这个穷小子不可能自己赚到的，但是他的责任是什么？这个穷小子的责任就是你要去努力，你要去学习，你要是没有尽这边的责任，你就得不到那些恩典。好，这个就是这边要讲的。好，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彼得在这里两次说到殷勤，第五节讲分外殷勤，第十节又说更加殷勤。我们很多人呢，对世界上的追求是很殷勤的，对不对？我们在学业上，在事业上，我们都追求卓越。但是呢，唯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忽略，不去追求。那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神要我们分外殷勤。这个分外殷勤的意思是竭尽全力，竭尽所能的在认识神上面有长进。因为神已经做了他的部分了，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开始要来每一天花场，每一天的来操练，就操练敬虔，对付拆毁。好，第5章第5节到第7节呢，这边特别讲了8个特质，是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敬虔。信心是我们的起点，信了之后就要有行为。哪一卷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对，雅各书，谢谢。对，因为鬼魔也信，但是呢，他不能顺服神。以后我们看到第二章，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假先知呢，好像也很有信心，但是他们活不出好行为，而且呢，他们的行为绊倒很多非信徒。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信了耶稣以后还我行我素，我们要常常在很多的境况之下，我们都要想，我现在已经是属主了，那这一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那我也要愿意去照着耶稣这样子去做。好，所以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这个德行就跟第三节的美德，我刚刚看到的第三节的美德是同一个字，它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卓越。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讲呢，这个意思就是事物的完满。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任何事物，你如果达到你被造的目的，那你就是完满。比如说刀子，它最卓越之处就是它很锋利，很好用。然后呢，马呢，它最卓越之处就是很跑得很快。所以呢，当他们达到了他们被造的目的，他就是卓越。那人呢？人真正的卓越在于活出被造的目的。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被造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与神联合，活出神的性情，也就是活出神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只是在今生很平安很喜乐的度过今生，或者是我得到了今世的功成名就，那你还不是卓越，因为你还没有达到你被造的目的。太多人都看到了短暂的今生，以为这个就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呢模糊了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现在认识神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要卓越，就是要达到神造我们的目的，那就是真认识他，而且真能够活出他的自己，常常与他靠着主，与主联合来活出神的性情。好，所以这里讲到德行，德行讲完了以后，就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认识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常常有一套自己的美德的标准，或者是世界的标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总回到圣经里面，只有神的标准是我们唯一绝对的标准，是我们的真理，我们要 follow 的。那个假教师知识呢，也是假教师很喜欢用的字眼，但是他们扭曲了神的真理。所以要对抗假教师，我们就要不断的增长对神的认识，不仅是头脑里的认识，就是说你真的在经历上你也经历到神的真实，然后呢，神他也会给我们去行的能力跟分辨力。所以箴言就讲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很宝贵，我们有圣经跟圣灵。圣经给我们一个一般性的原则，然后呢，圣灵呢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常常经历到说，我早上计划好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去探访某一个人，但是如果我带到神的面前去了以后，好几次他改变了我的计划，但是我就会发现，哇，幸亏我先来求问神，这个改变就是比原来我计划的还好很多。好，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其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我们有一个参透万事、大有能力又很愿意来帮助我们的保惠师，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忘了来寻求他的意思，常常忘了来跟他亲近，然后依靠他。所以很盼望说，我们能够慢慢慢慢的在这件事情上操练，你就会在认识神上面，你会真的经历很甘甜，很释放，很就是 你会觉得说这个恩典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得到呢？好，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这个节制呢约束自己，在彼得那个时代常常用在运动员的身上，就像保罗他也说，他常常把基督徒比作运动员，他就是说为了要赢得奖赏呢，他们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而不要被他支配。过去没有神的神能帮助我们，我们做不到。你说你不要忧虑吗？没办法，就是一直忧虑。你说你不要生那个人的气吗？也没办法，你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饶恕人家。但是现在不一样，神的神能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比如说你现在心里面对一个人有苦毒，有恼怒，然后你明明知道神要我们饶恕他，对不对？那你就想，好，我要节制，我不要让我的这个恨意呢一直继续下去。那你怎么做？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帮助你，因为这是他的命令，只要是神的命令他就会帮助我们达到他，因为我们乐意去做。就像你叫小孩子做一件事情，你的孩子他很愿意，但是他做不到，你会不会帮助他？你一定会帮助他来做到你给他的命令。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比如说一件事情很忧虑，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说，主，我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忧虑，求你给我里面有平安。然后呢，祷告好了以后，神感动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有时候最好呢，你就是转开你的注意力，就是不要一直在让这件事情在你的头脑里面想，你转开你的注意力，然后呢过一阵子他可能又回来了，回来以后你再来到神面前，就是一直不住的来到神面前。所以圣经上说你要不住的祷告，以前我们会觉得我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我那么忙，我们以为不住祷告你就是跪在那边好好的祷告，不，你随时就心里面一想到什么，只要有负面的跟神的性情不合的，你马上告诉神，神啊，我不想这样子，我愿意照着你的心意来行，帮助我。那你就会真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得到很多的释放，得到很多的自由。这是节制。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节制，一讲到节制我们就想说我在吃上要节制，我不要肆无忌惮的吃，或者是我不要肆无忌惮的发脾气。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更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心思里面的节制。你不要让你的忧虑，让你的负面的心思意念继续的发酵，你要节制。那这个节制就是靠神，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好，有了节制再加上忍耐，这个忍耐也是坚忍，就是坚毅的忍耐的。我们活在这个敌对神的世界呢，要分别为圣是需要很多的征战，不仅外面试探诱惑，我们的里面也有我们的私欲跟挣扎，所以需要忍耐。那忍耐的根基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标杆就是基督要再来，基督要再来成为我们忍耐的理由，也成为我们的动力。而且这个忍耐是带着生气蓬勃的盼望，就是这个字啦，它的原来的意思，他们希腊文的意思好像有很多很多层面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带着蓬勃生气蓬勃的盼望。假教师呢，他们的假道都是削弱主再来的真理，但是我们相信主必再来，所以我们就愿意走这个顺服的道路。好，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什么是前进？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一天24小时，我们凡事都把耶和华摆在我们面前，把神摆在我们面前。当没有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活出主，只有主知道。那外面的表现就是源于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所以根本之道呢，就是从心里面来敬畏神，顺服神。每当你有恶念出来，就不要容许它在你的里面继续发酵。你要 always 想说，神都知道我在想什么， 神都知道。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就是24小时我们都一直有一个意念，神在看着我，神在听着我，我的想法神都知道。好，如果你这样做呢，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就超然于一些捆绑，或者是超然于一些情欲的诱惑、压力，还有一些生活的琐事。你的特质，别人就你就会显出一种很有神的样子，那种特质哈。所以你这样子，你显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正直圣洁的特质，你就会吸引人也想要来认识这位神。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就会想要来认识，给你这样子一个能力，给你改变的这一位神。好，那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当我们跟神，只有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才会对。约翰一书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还有，你们记得主耶稣说门徒的标志是什么吗？彼此相爱。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好，所以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心。这个爱是神的爱，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agape， 是神向世上的灵的罪人所显出的那种爱，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那种牺牲的爱。以前我记得我有讲过一个那个五个宣教士，那个青年宣教士 Jim Elliot， 他们去厄瓜多尔跟那些土人传福音的故事。然后他们五个宣教士不是都被那些土著把他们杀害了吗？那有其中一个青年宣教士叫麦艾特。那当他的父亲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跪下来祷告，他这么说，他说：主啊，让我可以活下去，亲眼看见那些杀害我孩子的人怎么样，不是被杀好，是信主，让我可以拥抱他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因为他们爱我的基督。所以能够这样为杀害自己亲生儿子的仇人祷告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我们这里面讲的阿嘎培的爱，是神的爱。这种爱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生出来的，但是神他的神能会帮助我们。当我们来亲近他，被他安慰，被神的爱充满，然后他医治我们的那个痛苦，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爱就会生出来，然后爱那些原本我们没有办法爱的人。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主耶稣他亲自走过，亲自做过，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要愿意来跟随他这样子的来做。好，彼得他提出这八个特质是从信开始，然后爱结束。如果你真的信，你就会继续往这些特质去追求，然后到最后就是走，我们的心就最终就走到神的爱，神那种无条件的爱。那然后接下来第八节呢，他就说到，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然后吕正中的哦，对不起，吕正中的版本是说，你们若在这几样并且增多着，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有，我们还要一直加增，一直持续的加增。我们会留意到这些果子呢都不是外面的要求，比如说要求你读经祷告聚会，这些都是外面的约束。但是这些果子呢是从里面，因为主耶稣他一直重视的都是我们内里，我们内里的本质的改变。所以呢，当我们操练这些，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操练这些特质，我们就不会在认识神上面闲懒结果子呢？ 因为我们要操练一定要靠耶稣，我们不可能自己操练，我们只能够一直靠着，一直来亲近神，一直来亲近神。一遇到事情，一有不好的心思意念，我们马上到神面前来，然后你就经历神释放我们，神帮助我们，那你就会一直认识他，越来越认识神的信实，认识神的慈爱，所以呢，我们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因为一个人他如果被拯救了以后呢，他不追求这几样，他可能就是有两种情形。第一种他可能就是眼瞎，他还没有，他的眼睛还没有得开，他还看不见属灵的事，换句话说他的重生可能是假的。然后第二种呢，是他可能是已经得救了，但是他有近视眼，他只看到近处的。我们得救呢，是要眼睛被打开，可以看到永恒，可以看到那个将来 永远的生命。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了将来那个永恒，我们今天要怎么活，这个就是我们眼睛得开。但是近视的人，他就只看到今生的利益，所以呢，这样子的人他就很容易被假先知来诱惑，因为假先知总是叫人只注重今生的追求，今生的享福。假先知一直叫我们用信仰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就是以人为本，以自己为本。但是神呢，相反的，神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用真理来得着我们，让人能够活出神的性情。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殷勤的去追求，常常去确认这些性情有没有在我的里面，这样子我们就永不失脚。失脚并不是说 失去救恩，而是说 一章、就是第八节讲的闲懒不结果子，也讲到说就不会被欺骗，因为这一卷书一直在讲防备假教师嘛。所以呢，就说如果你有这些果子在你的里面，你的心里面，你的价值观，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你都是很跟真理符合的时候，当你一听到假的假教师错误的教导，你就觉得这不太对，这个灵怪怪的，他这个教导不正确，你就很能够分辨。好，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那个知道那个 toddler 他们是不是常常跌倒，他们走路还在学步的时候就常常跌倒，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帮助他？我们是说你小心哦，不要跌倒哦，不要跌倒哦，或者是派一个人常常在他的旁边扶着他？不是，其实当他长大，他长大了以后他就不跌倒，他走路就很稳了。所以我们也是，我们必须要成长，我们慢慢的越长越在属灵的分辨力上面，在认识神上面，我们都越来越认识神，我们就不太容易会失脚，不太容易会被错误的教导来引诱。好，那十一节讲到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句话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就是你回天家的时候呢，你会得到很盛大的欢迎，因为你经过征战，你经过征战的苦楚，你天天征战，那这样子你回到本乡本国，像你在外面打仗的人，你回到本乡本国，你就会受到盛大的欢迎。如果你是做一个逃兵或者是卖国贼，那你就羞羞愧愧的回家，对不对？你就不敢回家。所以呢，那你会不会说，哦，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卖掉一切我去做宣教士啊？不是，这一段经文讲的呢是说，如果你信了主，你继续殷勤的追求，然后我们里面的生命继续的有神的特质显出来，那你将来我们回天家是欢欢喜喜的，是安详的，是丰丰富富，众天使天君都在欢迎你，还有你所祝福过的人也会欢迎你。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叫本格尔，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让他的主来影响他的举止，他就会丰丰富富的进天国，就像运动员凯旋而归一样，受到极大的欢迎。相反的，不圣洁的基督徒受审判的时候，就像一个水手他撞了船以后呢，他仅仅游泳上岸，或者一个人 他的房子被大火全部烧毁了，然后他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仅仅保存自己的性命而已。这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说的，他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是羞羞愧愧的进天国。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跟彼得当时所处的世代在原则上是没有两样的，有许许多多纷扰我们的人事物在这里模糊我们 的焦点。我们求主让我们保守我们只剩下一个视线，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为只有他是我们所等候的，是将来要来审判我们，将来要来带我回他那里去的。所以这里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加上我的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又要加上什么，这是表示这是无限的。顺着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我们永远追求不够。你亲近神爱人都是无限的，我们穷极一生都要不断的成熟长进。然后呢，第十节又说了一次说你要更加殷勤，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可以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不需要再追求了，不需要再成长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子来操练呢？让我们每一天就从在敬拜中开始，然后在敬拜中结束。你一早起来你就跟主祷告说，主，我把今天一整天都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是我的心思意念，是我要做的事情，求你来引导我，帮助我。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再回到神的面前，问主说，我这一天，主，你看怎么样？有什么地方不像你的吗？有什么地方我需要调整的吗？如果我们能够天天都这样留意，然后你一天24小时里面常常的留意，因为约翰一书说，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靠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所以你就是要时时留意，哎，这个时候神禁止说，圣灵禁止你再说，那你就不再说了。这个时候圣灵引导你去跟什么人道歉，你就去，就是时时的留意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我们一定可以越来越活出神的心情，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叫神的心意吧。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没有一个闲懒的，我们每一个都持续的成长。因为呢，神他所要的是一个团体的见证。好，神的心意在教会，他希望我们教会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没有一砖一瓦是少掉的，所以一个都不可以少，我们都彼此都需要，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一座城啊照在山上，一起发出大光，然后呢，一起为主做见证，在这个黑暗背谬的时代为主做见证，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我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话